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与弟兄他的，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们不得不向你献上我们的赞。主要是你自己动了那奇妙的善功，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要也谢谢你，透过他的生病，透过他这次的手术，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原来都是不配的，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待，所以我们可以在你的大爱中，主啊，进入你的大家庭。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你继续来恩待莉莉和米米，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主啊，不仅是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更多的是主啊，他们自己经历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他在信息中就可以康复，也可以很快的回到我们中间。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哈。我们前面几个月呢，已经把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一到五章已经全部都看完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后书的第一章。那么一样的，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次哈，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好，这段圣经呢，我们如果很简单的来看的话，它是保罗之前写过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呢，大概一年内他又在很快的时间在写了第二封书信哈。那么在这个时候教会应该是发生了一些问题。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来读前书哈。那么前书呢，保罗开始的时候呢，经过了帖撒罗尼迦，经过了大概三个安息日哈，可能前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建立了这个教会，但是他很快的因为有人要逼迫他们，他就赶快离开那里，所以他不知道那个地方信徒的状况到底怎么样。那么后来他就继续往这个亚该亚的地方继续去传福音，但是他派提摩太回去教会去看当时的状况。那么回来是一个好消息，提摩太告诉保罗说，哇，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教会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爱心、盼望，各样的属灵的功课、都做得不错，而且成为
在当地的人的许多其他教会的榜样哈，所以保罗很高兴就写了全书，那么做了一些教导。那当然这个教导这个信到当地了以后呢，弟兄姐妹也接受了哈，那么就产生了一些变化哈，这个教会也有一些成长，那么在某些事情上成长的不错，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信望爱这些成长哈，在信心爱心盼望忍耐的事情上他们有成长，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保罗觉得我必须要去再写第二封书信告诉他们所困惑的一些问题。认为他们困惑哪些事情呢？基本上他们困惑三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么大的这个逼迫啊？我们接受这个福音，但是这个逼迫怎么这么大呢啊？那么这个逼迫有没有什么意义哈？他们对这个逼迫需要有一些认识哈。那第二就是对于耶稣基督再来哈，是不是到底耶稣基督再来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哈？他们还是不是非常清楚哈。所以这里面保罗就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哈，他把这个教导更清楚的告诉他们。那么在第三件事情就是，也因为有一些人觉得耶稣已经要再来了，所以我们就专心等候，不要再做工了哈。所以第三章就讲到一些。在组里头哈，有些人他们不亲手做工的这样的问题哈，那么所以后书解决前书的部分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在一到二节哈，保罗是来问候他们哈，那么三到四节是为神的恩典来感恩哈，五到十节是为神的公义来辩护，十一节到十二节是祈求神赐予能力哈，所以我们一节节来看啊，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的问候哈，就突然不 work 哈，可不可以请同工帮我？好，可以哈，所以这个一二节哈的问候基本上跟前书是非常相似的哈，那么只有一个地方是比较不一样的哈，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话，在第二节啊，他讲到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在后书有一个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如果很仔细去做这个经文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写给他们的时候，好像他们从这个一年级升到二年级了，写信给他们的这个好像神学的内容也更丰富一点点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哈，跟着他们的这个属灵状况，他写这个信的内容，所以从这里头可以看见哈，从第二节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那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花太多的时间，我们往下看到三到四节哈，为神的恩惠来感恩哈。那么在前书的第一章也写到这样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这个前书很重要，他有提到哈。他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那么在后书这里呢，他也提到了这几件事情，也提到了信心，也提到了爱心，那么也提到了忍耐。那么他用忍耐来代替这个盼望哈。那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这个语气里面哈，他说到他们的这个信心格外的增长哈。如果你看到这句话哈，第三节，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哈，然后呢，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心也都充足。这两个字呢，格外增长还有充足这两个字哈，保罗是特别选的。这两个字啊，有一个在希腊语里头啊，它是描述这个植物的一种生长的状况啊。那不论是格外增长这个字，或是充足这个字哈，所以他在写这个，他是让大家去看见一个图像，好像他们的信心爱心好像有一盆植物在那里哈。这个植物成长的非常的茂盛，很快哈，它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哈，是一个神跟信徒跟神的关系的成长哈， 是一个进行式，它不是一个状态，好像有信心没信心，好像有爱心没有爱心，好像有盼望没有盼望，有或没有的一种区别。它是一个不断跟神的关系的一个长进，所以它是它在这里头用到一个进行式，那个关系一直在进行，所以他为他们夸口。你可以看见前书跟后书的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前书已经说到他们有这三件事情，可是后书为他们感谢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他们的这三方面的事情都继续在成长当中，这个是保罗为他们的感恩，在第三节第四节。好，那么这里头有个问题，怎么样 balance how to balance 夸口跟感恩。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说赞美的话，很多人都很希望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看到来赞美我，可是偏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喜欢开口去赞美别人。那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觉得说，哦，这样在教会里头你要去夸口赞美别人的时候会不会陷入一种好像谄媚，然后说一些这种话的时候呢好像不是很属灵。 OK， 的确如果你讲太多人的话，对人的这种赞美的时候，人会陷入一种那一头的极端。可是在另外一头，如果你都不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常常做工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觉得很失望，因为我做得很努力都没有人说看见，也没有人说一句，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做这个果效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大家都没有感觉嘛。我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很多很努力在服事的事情上都没有。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事实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事实上这两件事情夸口跟感恩事实上可以做一个 balance。 你如果看到刚刚那段经文，他说他为这些弟兄姐妹他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头为你们夸口，他的夸口不是在他们的面前夸口，但是他在祷告中，好比说我今天要称赞这个邓勇弟兄我不是在邓勇弟兄面前说，哎呀邓弟兄啊，你过去这两年无私这个的奉献然后真的是让我感动，我不要在他面前讲，但是我可能是在跟其他的团契的这个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我说哎呀我真的为他感恩为他在主里的劳苦夸口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要夸口的时候是为他们所做的功在夸口，而且是在主里头为他们在祷告中常常为他们来感恩，也在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这段圣经里头有一个这样子我们可以学习的，夸口跟感恩事实上可以并存，但是可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去做一些，不是好像就是说我们很怕好像直接的赞美会带来一些让他觉得你这个人很会拍马屁或者是会说一些，但是你却把一个真正的恩典在主里头去激励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五到十节他就讲到为神的公义来辩护那么这段圣经里头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会开始就去看到第五节说到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什么叫这正是？什么叫做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什么事情？如果你要去看第五节的话，那你就要可能要去看到第五节是他讲这正是什么事情？为什么神的公义判断的明证是什么？那你就要回到刚刚第四节前面，对不对？第四节前面讲什么？他们在什么？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他们在逼迫中还有忍耐和信心，这件事情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为什么可以是这样子呢？为什么这个你可能需要换一个电池。 不是。OK， 好。那么保罗究竟看到了什么？保罗是看到了帖撒罗尼迦人为主受苦呢，还是他们在受苦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爱心、信心和忍耐？还是以上皆是？黄昭阳弟兄，你觉得呢？啊？哦，那庆心比较聪明啊，他讲的对哈，以上都是哈，他一方面看到了帖撒罗尼迦为主受苦，也看到了他们在受苦当中所产生的信心、爱心和忍耐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名字？为什么？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这样写？为什么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名证呢？因为他继续写到，如果你刚刚看到前面那段经文，他说他们为这个国受苦，对不起，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名证，叫你们可以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也就是说，在神的国里头的公义，事实上是透过受苦来成就的。耶稣基督他成就他的公义，他是靠军事武力吗？不是，他是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的爱，他为人的牺牲，所以他也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要为他来受苦，要为他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们。所以这些信徒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这些信徒愿意在受苦当中继续呈现出来信心、爱心和忍耐，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神他的工作不会停在那个地方，神的公义会完全的实现出来。神的公义既然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实现出来，也必透过耶稣基督在他第二次再来的工作上成就出来。所以这两件事情是 balance。 神有他的慈爱，他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再来的时候他也显出他的公义出来，所以有人愿意在他的这个慈爱上效法他，神也必在他的公义审判的事情上让他们看到的盼望。所以这个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第五节讲到这一段。好，那么这里头也讲到耶稣说过他和他的门徒必须受许多苦才得见荣耀。那么神虽然允许这些逼迫发生在信徒的身上，但是有三件事情请大家特别记住，他也特别帮助他们。神常常在这些信徒的旁边来保守他们，来洁净他们。那么神也透过这个逼迫来作为发展他们信心、爱心和忍耐的工具。所以你问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忍受这些苦？为什么？因为透过这些苦，第三点，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信心、爱心。透过这个苦，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去经历他怎么样在这个困难当中来保守我们，来洁净我们。所以这个是神公义判断的一个明证。好，那么往下，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我们本来不配，我们本来不配应该得到这样的国度，但是因为患难我们被认定可以配得。这个不是因为好像一个交换的代价，好像我们的救恩是靠我们忍耐，然后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所生出来的爱心常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这个配得是其实本来都不配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前面那一段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有那个忍耐，有那个爱心，有那个盼望。那可算配得，所以他本来不是的，请注意这个字，可算配得，所以他不是本来就是配得。所以这个是这段圣经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神是公义的吗？有一天他会在公开场合来伸张他的正义，对不对？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改变逼迫者和被逼迫者这两种的未来。但是我们会常常问这个问题，恶人得势，好人受害，是非完全颠倒，
记得好像以前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大家都会觉得说有觉得恶人比较容易得势的请举手。那我换问啊，觉得好人容易得势的请举手。觉得恶人容易得势的请静默，不要举手。对对嘛哦，所以呢，这个问为什么神不做一点事情呢？我们都会问上帝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常常问，我们就是说奇怪，上帝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如果他是公义的，为什么他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哈，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属灵的辨别能力就不如保罗哈。我们没有神的眼光，有没有保罗在这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辨别能力？因为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时间要求神。我们的时间可能是即刻的，有人说我们已经不即刻了，我等了三年了，我等了五年，我等了十年。可是在神的眼中那个还是在神的眼中是即刻的。所以你如果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的话，你就不再去问这个问题，你就看就等候。所以等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指标哈，如果越能够等候，越能够在等候中去常常保持喜乐的人哈，事实上他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可能是越好。但是我相信神也不是要我们永远在等候中哈，不给我们任何一点盼望哈。任何基督徒都知道哈，神在好像看起来最没有盼望的时候，就给我们盼望。在我们觉得好像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就给我们那个信心哈。有人就说，那为什么都要在我们那个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才给我哈？为什么？因为没有透过那个，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啊。因为你没有透过那个经历以后，你不知道那个什么叫做忍耐。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必须要去服兵役，台湾的男生都要服兵役，我那个年代要服两年的兵役啊。那我18岁的时候，我非常痛恨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个政府这么愚蠢哈，让一个学生经过了4年大学教育，然后呢，让他突然今天进去那个服兵役头，把他所学的事情完全忘记，经过2年后再出来，那2年的时间已经让他所学的事情完全都忘记了，然后说这个对这个人有益哈。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浪费时间，心里头觉得很不平。可是经过了几年以后，我后来是慢慢知道了，因为当然我30岁的时候觉得男生在一起如果不谈你当兵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就没有什么话题好聊。可等到你40岁的时候，你知道说原来其实啊，如果你当过兵的话，有很多人生的这个挫折挑战，体力上的精神上的你可能会比较能够承担啊。所以你现在在问我，你说那2年是不是浪费时间，我告诉你说不会，那个还可以啊，虽然我没有那么喜欢啊，但是所以神有时候在我们当下给我们一些操练的时候我们不喜欢，但是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好，那么主再来的三大问题哈，有三大问题。审判什么时候再来？谁会受审判？审判的形式是什么哈？这个我们常常问哈。所以从那个刚刚的那一段5节到10节，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审判什么时候来？7节哈，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什么时候？那时，那时啊。照圣经来看的话，他说那时，但是圣经也不是只有讲说那时，他不是给一些信息，他有讲那时有一个重点，那时主必亲自来。意思是什么？神其实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时间，他说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但是他说他怎么样亲自来。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告诉我们说他一定自己来。而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他讲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么在这里节后的1章7节，他讲 主耶稣从天上下来显现，从天上下来显现，所以他这个都显示一个，就是说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很 specific 告诉我们是主后几年，但是必定再来，那时候主要亲自来，所以他有强调这个。好，第二个，谁会受到审判？答案是第八节，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所以这两个人里头，有，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神不是讲那些从来没听过福音从来不认识神的，这两段经文应该跟前面的经文有个呼应，就是那些逼迫教会信徒那些人呢是不认识神的，那些人是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那些人是故意的，所以这两，我希望各位有去注意到，他们是故意拒绝认识神的，他们是故意不遵守福音的人。神绝对不会让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然后就让他接受审判，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盗用我太太前天跟我讲的一个例子，他跟我说，他说他举我们自己啊，我是1986年受洗的，他说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说神为什么不快再来，那么神如果在1985年来的时候，请问你中心证你会得救吗？会不会？不会，因为他1985年已经来了，我1986年才受洗，我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神不会在那个时间，可是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啊？那时，对对对对对。但是呢，神会不会给那些，你像我那个1985年的时候，我虽然听过福音，可是我还没有机会100%相信，我有一点点相信，但没有百分之百相信怎么办呢？神会在那个时候故意来了，然后让我去接受审判吗？不会。因为王昭阳弟兄坐在我前面，问，请问你哪一年受洗的？2003年，他会不会故意2002年来，让你2003年刚好落掉了？不会，对不对？他不是这样一位神，我们知道，让我们受洗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知道说他有很大的宽容，所以我们故意拒绝他，故意不认识他，故意拒绝福音，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不行。所以当神来的时候，他突然来了，那些故意的人，对不起，你们在上帝面前，神会说我给你足够的时间，但是你故意不认识，你故意不遵守福音。我要补充一下，如果有人问说那到底孔子有没有接受福音？孔子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对不对？孟子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对不对？所以他们将来结局如何？神说他也大有怜悯，他会按着他所赐给人的这个良心来审判个人。所以我 basically 觉得孔子是有机会得救的，而且机会蛮大的。OK。所以我自己是这样认为，所以你不用替孔子去争一口气，因为神必定比你对孔子更慈爱，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所以有人会问到，那我父亲都没听过福音，他到底会不会得救？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你父亲，但是我知道说神有极大的慈爱，你不用太担心。 OK。 好，第三个问题，审判的形式是什么？审判的形式在这里，第一章的九节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到，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这里这个离开，他需要我那个字是 apo 呢，就是 apart 的意思，就是他被排除在外，与主分离，被丢在外面，他跟主的那个关系是被切断的。那他刚好跟另外一边是相反的，就是第十节。那第十节里头有讲到，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又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对你们所做见证，你们信。这里有三个介系词是用 en， 那个希腊文叫 en， 就是 in 的意思。 in 的意思有三，有这个在旁边，有透过，在中间。也就是说审判里头刚好就是两端，一端的人就是跟神在一起，神就在他们旁边， 他们透过神，神就在他们中间，这是在跟神在一起的。另外一端的人就是他们排除在神的面，离开神的面，被丢在外面，切除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荣光没有。当一个人喜欢黑暗，当一个人不愿意靠近神，当一个人不喜欢神的光照在他面前，不喜欢光明的时候，神就说好，那你既然不要，那你只能在那个光明之外，那个就是他们的审判。所以审判的形式就是跟神的切断。好，那么11节12节就是祈求神赐予能力，我们刚刚有读过了。那如果总结的话，总结就是基督的荣耀要彰显。基督的荣耀彰显在一章的第七节里头，你可以，你如果去读到刚刚我们有读到神再来的时候，跟着有能力的天使在天上火焰中显现，他的这个显现有大有荣耀，但是他的显现不是只有他来的时候那一刻，他也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得着荣耀。我们刚刚前面那一段第十节的时候有读到这一段，这正是主要降临他圣徒身上得荣耀。主的降临在他的圣徒的身上，他在降临的时候，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可以得到荣耀。但是相反的，他也可以在拒绝他的身上人的身上看到他们怎么样神的荣耀的离开。所以这些人第八节第九节，这些人神的荣耀会离开他们身上。那么到了十二节，所以在十二节里头，主耶稣基督会首先在这些相信他的人身上呢得着荣耀。所以这一段圣经一直在讲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回到刚刚那段，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在首先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所以这是这段圣经的主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讨论题目。那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不再重述这个问题，你可以在小组中去做一些讨论。那我想我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了祷告，我们就分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读到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主啊，你所带来给我们的乃是那生命的成长和盼望。主啊，因为你要再来，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所受的一切的苦，若是为主你的，我们就大有盼望，因为你要磨练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小组的讨论问题当中，我们都得着你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分组。